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4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显神迹》，作者秦皇岛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4日。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60岁。2019年6月20日下午，我骑摩托车带着丈夫从姐姐家干活回家，在崎岖的山路上与对面驶来的摩托车相撞，由于双方车速都太快，只听见当的一声，我被撞得趴在车上不能动了，车的前车轱辘撞掉了，但意识还清醒。我连喊三声法轮大法好后，便挪到地上坐着，感觉左眼上方很疼，用手一摸，鲜血顺手往下流。我没顾自己，很担心对方，并努力抬头寻找对方。当我看到对方没啥事，我才放心，并安慰他说，别担心，我没事儿，我不报警。这时地上已流了一大滩血，上衣前胸都是血，我丈夫坐在地上还不能动。之后我被送到乡医院，过程中我完全没有记忆，经检查右锁骨骨折移位，左眼上方一个大口子，医生说怕骨尖扎肺，肺要出血就麻烦，建议送市医院。这时我已经清醒，想起师父在法中说，道家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如果是一个小宇宙，大家想一想，从前额到松果体108000里还不止，所以他老是觉着往出冲，老是冲不到头，简转法轮。我想断骨离肺108000里而不止，我有师父管，哪也不去。可众亲友们七嘴八舌，再加上小叔子和侄儿两家人都在市里，听说后非常担心，非让把我送市医院不可。不容分说，我被大家弄车上，我为自己没能回家心里很难过，但转念又一想，反正也没事，去看看让家人放心吧，不检查不住院就回家。可一下车就被等候在那里的家人和亲友团团围住，逼着做各项检查，检查结果右锁骨骨折移位，而且严重深陷，左眼上方有一条深口子，鱼肿严重，眼睁不开。医生说21号下午做手术，你的年龄钢板不能外取，必须用进口钢板，否则右手就废了，手将抬不起来，啥也拿不了。我不承认这一切都是假象，我有师父管，很快就会好的。可众亲友就像炸锅一样，有劝说的，有急得直哭的，还有说三道四发牢骚的。不管怎样，我就坚定一念，坚决不做手术。师尊保护，心想事成。一直到晚上11点多，我被众亲友看着输上了液，我躺在床上，心里那种苦用语言无法形容，心想修炼20多年了，还走了常人的路，一边流泪一边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符合了常人，却辜负了您的慈悲救度。师父啊， 我的身体您都给我净化了，弟子不要这些东西。昏昏迷迷的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身上很凉，用手一摸，前胸上妹妹同修给盖了一件秋衣，整件秋衣和自己的上衣全湿透了。原来搭在胸上的输液管里的药液没进体内，全漏了。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师尊啊，不争气的弟子只动了这一念，您就这样看护着弟子。在远方的小妹听说我不做手术，急得直哭，非要回来看着我做手术，被我劝阻后仍担心我，怕我残废了，到处联系有没有不手术能解决的办法。后来联系到市第三医院主任，是他的同学，说可以试试手法正骨。于是小妹给我小叔子和侄子打了电话，他俩接到电话后刻不容缓的要把我送到第三医院。我决定回家，不要任何人的办法。小叔子急得大喊大叫，不做手术依了你了，这回又不用开刀，只是正骨而已，说啥也不能听你的，不然你就残废了，没人伺候你。我说不存在这问题，我回家学法练功，我有师父管，很快就好。可他们不听我的，还是把我硬送到第三医院。22号上午拍片手法正骨，然后用束骨带将两条胳膊紧紧地勒上，但我往那一坐时，我在心里对师父说，这一切都是表面形式，弟子不承认，只承认师父的安排。23号上午在市里照看孙女的同修 A 知道后，心里非常着急，自己脱不开身，把他妹妹 B 同修叫去说明情况，叫 B 同修去医院看我。见到 B 同修，我既高兴又羞愧，我流着泪对他说，修炼20多年，此时成了常人。同修打断我的话说，这都是强加的，不承认他，做好做坏不去想，只想明天按师父要求如何做好三件事，别趴着，赶快起来往前走。通过 B 同修不断地从法理上引导和长时间的切磋交流，师父的法不断地往我的脑子中打，顿感几天来压在心头的大石头被移走了，人神之间摇摆的心稳定了，而且正念越来越强，真正感受到了从法中升华后那种殊胜和美妙的感觉，同时感到自己空间场无比的清亮透彻。下午护士进房叫输液，我迅速从床上坐起来说，不输了。护士边往外走边说，你去跟医生说。我心里对师父说，谁也不用，就跟大法师父说。不一会儿医生查房，我问明天输液的药什么时候安排，他问啥意思，我说明天不输了，他脱口而出，明天出院。一会儿我的主治医生拿个大本子进房让我丈夫签字，我们也没问什么，我丈夫就都签了。24号早晨，我和妹妹早早起床收拾好东西，等医生上班后办出院手续。医生上班查房看见我们问，怎么还没走，我说还没办出院手续。医生说昨天老爷子已经签字了。他这一说我们都愣了，医生带我们去医办室查看，原来昨天下午我丈夫签字就是为出院而签的。先到妹妹家， F 同修上午上班，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到妹妹家，我们三人一起学三讲转法轮，还学各地讲法。 F 同修非常关心我，又约 D 同修来一起学法交流，D 同修法理清晰，对我帮助很大。晚上 AB 两位同修和一位不知名的男同修又不辞辛苦远道来妹妹家一起学法交流。此时想到师父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见20年讲法，我作为一名正法弟子，坐在这里学伟大的佛法，身上还绑着常人用的束骨带，简直是侮辱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我立即对身边的同修说，把束骨带拿下来，从现在开始，我100%的信师信法，一切交给师父。听到我这句话，身边的同修高兴地流出了眼泪。我们当地的同修得知我出事后，也都为我发正念，默默地加持我。在这里，我感谢无私帮助我的所有同修们，同修们，谢谢大家。信师信法显神迹。从25号起，在读转法轮右手翻书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我坚持用右手翻书，坚持每天学3讲转法轮，还学各地讲法，并坚持晨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功时右手不到位，妹妹都及时提醒。特别第一次练功时，右手每动一下都揪心般的疼，虽然右胳膊做不到位，但我告诫自己，信师信法必须到位。第一天练完功，发现断骨处明显凸起，而且很疼，不自觉地想起3院正骨主任说的话，他说这束骨带必须这样绑着不能动，最大限度的只能是左手拖着右手，动不对劲就麻烦，周四或周五来复查，恢复不好还得做手术，即使这样恢复也是畸形愈合，有包。我马上意识到这想法不是我，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说，必须做到。所以我既没去复查，也没听医生的话，就是天天练功，右胳膊一天一个变化。10几天后练功，右胳膊几乎不疼了。20多天后，练功动作到位。29号回到自己家，不论是庄里人还是亲友，谁看见都说我好得快，特别是侄儿两口子，来家看我，高兴得流泪了。侄儿2018年出车祸，做过大手术，侄媳妇2018年胳膊摔断过，这次来见我，惊讶地说：“我以为你在炕上躺着不知被折磨成啥样呢，真没想到人这么精神，胳膊还能举那么高，跟没事儿一样，太好了，我太高兴了。要不亲眼见，谁说我都不相信，因为我们亲身经历过，太不可思议了。”我告诉他们，是因为我坚持学法练功，有师父管才会出奇迹，不做手术既省钱又不遭罪。你们今后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因为很早我就给侄儿退了团队，这下更相信大法好了，伸着脖子让我给他带法轮大法好护身符。1个月以后，谁看见我的右胳膊活动自如，谁都感到惊奇，无法相信。我就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是法轮大法创造的奇迹，如果走医学这条路，做手术的话，一块进口钢板就得20000元，外加手术费、医药费、住院费、护理费，保守的说就得5-6万元。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我家就有鲜明的对比，丈夫右手软组织挫伤，输液、吃消炎药、外服光偏方红伤药，就吃80多包，至今2个多月过去了还没有消肿，手连筷子都拿不了。我现在推车、扛东西、打栗子，啥活都能干，人人看到都说神奇。 因为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才会这样，常人是比不了的。村书记都说是奇迹。事发后，由于对方当时看到我们，丈夫头部出血，后脑勺拳头大的包，右手不能动，好久都没站起来，而对方不闻不问，人和车就回家了。连路人看到现场的血迹和车的惨状，都说人肯定不行了，都跟着揪心，因此大家都气不愤儿，有人报了警。到交警队做笔录时，我实话实说，一点不为自己开脱，始终坚持修炼人的标准，不向对方要一分钱。交警让取责任认定书，我知道对方去取了，我也没去，因为我决心已定，不管怎样划分责任，绝不以认定书为准，我必须以大法为标准。为了尽快了结此事，我两次找到村书记。书记说，我知道你练工人不要人家一分钱，可你也太好说话了。我表兄，即我丈夫，那手一年半年也好不了，他们连面都不见，一句话都没有，太欺负人了，我都咽不下这口气。我虽然只住了三天院，可三家医院各项检查费和丈夫的医药费、打车费加在一起10000多，而且摩托车报废了。解决事故那天，我们连费用单子都没有往外拿，只拿了片子让他们看。他们看完片子，又让他们看看我的右胳膊上下活动自如，都非常惊讶。对方村书记是村医生，他说：“真是奇迹，从医学角度说，断骨凹陷那么深，不做手术不可能复位，100天都好不了。”解决事故的目的是因为交警队需要协议书销案，因此我一个亲友都没找，我方只有我和丈夫、村书记和文书，对方本人和村书记。滑稽的是，协议书都是对方自己写的，因为对方打电话问我是经官方解决还是私下解决，我坦诚地告诉他，私下解决，只需要你我两个的村书记到就行了。我虽然损失近20000，我不会要你一分钱，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请你放心。对方说，我真遇到好心人了，这事说好解决也好解决，说不好解决也不好解决。从出车祸一直到我们要了结此案的过程中，对方始终没有露面，连一句安慰或客气话都没有，因为对方知道我是练功人，好说话，就胸有成竹地自己托人写了协议书。双方书记看我这么办事都很感动，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中共和他的报纸、电视上对法轮功所说所演的全是造谣诬陷，并对对方说，你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吧，最低你省了10000元钱。临走时，我送给每人一本真相册子。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回家的前几天心里也曾苦过，因为我们没有儿女，2年前唯一的儿子在一次车祸中离世，身边无人照顾，而且我俩伤的都是右手，日常生活会很艰难。但我很快想到红银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因此我很快放下人心，更加努力地学法练功，大法才在我身上显现出如此的神迹。在此感谢丈夫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丈夫是一个非常朴实节俭的农民，一分钱都不舍得花，用他自己的话说，每一分钱都是汗水换来的，这将近20000元钱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开始我对他说明我的想法，他想不通， 再加上对方始终不闻不问，曾几个夜晚彻夜难眠，但最终还是做出抉择，支持我。与对方见面那天，连一句不中听的话都没说。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修去利益心、怨恨心、做事心等人心，不辜负师尊的慈悲呵护与救度。叩谢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大法身心健，遇磨难法上悟》，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5号。我从记事时起就咳嗽，不管冬夏，说咳嗽就咳嗽，还有严重的脂肪肝、类风湿，感觉腿从骨头最里边冒着凉气的酸疼痛。九月下旬就穿毛裤，十月下旬就得穿棉裤，数九天棉裤里边或外边还要加一层毛裤，睡觉时冬天夏天都得穿袜子，不穿腿就抽筋儿，在家胃病，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又患了皮肤病，真是苦不堪言。为治疗这些疑难杂症，从1984年到1995年每天服药，连年三十都不能停，片药、丸药、面药、中草药、汤剂、针剂等等。为了治病，我学会了肌肉注射、针灸等医学治疗方法和自己为自己剃光头。后来我学练了三种气功，尽管我很虔诚勤学苦练，但是毫无效果，而且几种病情逐渐加重，右腿软，脚落地像踩在棉花团子上，血象检查有三项是加号，中风预测危险。看看检查结果心里很难过，那时我还不到40岁，身体就这样，将来怎么办，感到很绝望。一、修大法绝处逢生。就在我全国各地到处奔波看病吃药无效，心灰意冷绝望之时，1995年11月末，一位离休的老领导邻居阿姨给我两张看气功讲课录像的票，我说您给别人吧，我都学了好几种气功了，也听了好几次气功讲座了，身体没有任何改变。他说人家说这个功法很好，叫法轮功，是佛家气功，对去病健身有奇效，但先决条件是得修心性，得心好，效果才好。并说去看看听听，听听讲的是什么，觉得好就练，觉得不好就不练，听听看看也不搭啥，是不是？碍于情面我就去了。在看完师父讲法录像第一讲回家的路上，就觉得腿走路不那么沉了，有劲儿了，腿和脚脖子也不疼了。看完九讲录像，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这一生学的都是党文化、无神论、进化论，看完师父的讲法录像，特别是学了法轮功、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后，知道了人的病是怎么得的，病是什么东西，怎么做才能去病，知道了提高心性是提高修炼层次的关键，心性多高功多高，我的心像开了一扇大门，豁然开朗，人生中所有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大法中都找到了答案。1996年6月的一天，我找到了一个离家不远的练功点，我们早晨在楼下集体练功，冬天在办公室和楼道里练功，晚上在办公室学法，互相切磋。从正式到练功点学法学功后，不到100天，不知不觉我一身的顽疾全没了。从1996年6月到1999年8月，我手抄了两本跟原书一码一样的转法轮，一本下乡弘法时送给了没有大法书的农民了，一本珍藏到现在。那时每天上班下班去练功点的路上都背论语和真修，我背完两遍转法轮。二、 修炼人致仕为他。单位的书记说，从明天开始上班有车接你，你在家等着。坐了几天，看到单位有十来台大小车辆，一天得多少油钱呢？我要十多年才能退休，如果我一直不坐车上班，也能给单位节省不少钱。于是我对司机说，我从明天就不坐车上班了，我要锻炼身体，你千万别跟一把手说我不坐车，打那以后我就不行上班了。1998年，单位的住宅楼竣工了，单位分配给我一套朝向好、面积理想的楼房，沙发等家具已经搬进去了，住了一宿。第二天听一职工说，退休的某主任想要这套房子，领导没批。我听后心里很难过，人家在这个单位干了一辈子，贡献有多大呀？而我才来几年呢，没啥贡献，这房我不能要。于是我就退了这套楼房，老主任住进去了，我心里很高兴。我因修炼大法被中共迫害后，被降了大部分工资，发给我的几百元工资就只够吃饭的，后来逐渐的涨了一些，可是要救众生、项目耗材等等都是需要钱的，又不能跟同修要，唯一的办法就是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用节省下来的钱做项目救人。20多年来，我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只买过一双夏鞋、一双冬鞋。过去喜欢吃价格贵的食物，我就不让家人买了。为了省钱，白菜、大头菜的帮子、叶子从来不扔，切成细丝，掺点别的东西就是拌凉菜。莴笋的叶子也凉拌着吃或炒着吃，多数时间都是买成堆的菜，真的省钱呢。数年来做救人的事，每个月至少上千元，不节约钱不行啊。有时看着那凉拌菜也有点不愿意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得能吃苦等等。师父在红银普其心志中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想到师父说的这些，吃起来就觉得好吃了。我想虽然苦点，把剩下的钱救人，众生能得救，我就感到幸福，就觉得我做得值，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以上这些善行都是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道德水准和思想境界升华使然。遇事先替别人着想，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个好人。写出我修炼中的点滴事情，是想让全世界的人看看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实实在在的是在做最好的人呐，这样的人不应该被迫害啊。特别是中国大陆攻坚法司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你们迫害这么好的人，对他们抓打官判、酷刑折磨、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于心何忍呐？千万别给共产邪灵当打人的棍子，未来的替罪羊，善待保护大法弟子都会得福报的。我真诚地希望你们停止迫害行为，快快退出共产邪灵的所有组织，解除把生命献给他的毒誓，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3，病魔习，向内找法上物。2015年8月24号，早晨起来头晕，觉得头重脚轻，走路要摔跟头，几次差点摔倒。我尽量控制自己不让摔倒，然后头左侧耳朵后边、里边、外边都疼，还想呕吐。我没对家人说，怕他们担心，我就听师父的济南讲法，一天听了三讲，还做了一些证实大法的事。第二天还是没有改变，头疼得不敢咽唾沫，这次感觉和10年前脑出血的状态一样，但我马上就意识到这绝不是病，就是邪恶迫害我。还是听师父讲法，增加发正念的次数，这一天还是听三讲，还是没有变化。心想可能这些天睡觉少，今天早点睡，多睡几个小时，明天就能好。第三天早晨起来还是老样子， 一咽唾沫，头里边像要炸开一样疼。早饭后我坐在床上，脑中有一个声音说，向内找，向内找，向内找是法宝。我一下明白了，是师父看我不悟，这是师父让我向内找啊。家人都上班了，我一个人静下心来，一个一个的往出找人心和不在法上的事，找出一堆，挑主要的说吧。一是求安逸心，有时半夜12点发完正念，应该把功练完再睡，可是心想只躺几分钟就起来练功，可眼睛一闭上再一睁眼天亮了，3:50也没起来练功，结果5套功法只练一半，有时早晨一看还差10分钟6点，心想再躺5分钟起来发正念，可再睁眼已经7点了。二是不敬师不敬法，多数时间一边听师父讲法一边干活，读法时盘腿时间长了，放下来后觉得累了就躺着读一会儿，再坐起来读。三是素江以来，由于几次修改自己的素江状，帮几名同修写修改素江状，再加上做讲真相的项目，忽视了学法，有时2天都没学法，产生了干事心。我对自己说，这是旧势力看我学法少了迫害我，即使我做得不好也绝不允许你们迫害我，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我就归我师父管。然后我就读转法轮，读着读着头疼就减轻了，我把头疼的事放在一边，就是读读读，再累也没躺着读，读完一讲头就不疼了。这一天我把3讲都读完了，3天过后就像没事一样，一身轻。我想我可能是向内找找对了，如果不是师父点悟我，说不定会出现啥事儿呢，谢谢师父。从2019年1月到8月，邪恶给我制造了一个让我难受的假象，就是从百会穴到上眼睑隐隐作痛，每次睁眼之前疼痛，眨几下眼睛就好一些，连眼珠眼眶都疼。我从3个方面发正念，一个是如果是剩下的黑气你就往出冒吧，冒得越快越好。再一个是如果是我曾经伤害过的生命来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但是你一定要和我善解，因为我修大法了，你就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就得救了。不但得救了，请你珍惜这万古以来绝无仅有的圣缘，想明白了就立刻离开我，到我周围的环境中等着。第三是如果是旧势力操控着邪恶迫害我，我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包括你旧势力的出现，你的存在，你安排的那一切，我全都不承认，就走我师父安排的路，别的安排全都不要。我现在又发出这样的一念，没有迫害，我与旧势力和邪恶毫无关系，谁也不配迫害我。四，遭受病业磨难迫害后的反思。一，高层次上的法并没有完全学透，遇到问题就容易不在法上去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20多年来法没少学，背了2遍转法轮，第3遍只背完第3讲，迫害来了就停止了，属于不精进，没有毅力。如果学法真的学进去了，时时事事都能想到自己是练功人，都按大法的标准衡量遇到的磨难，就不会把假象当真相，就不会用人的观念对待所遇到的磨难。二，对旧势力并没有全盘否定，所以他就会钻空子迫害你。从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我们也都一直说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可是遇到磨难时还是承认了旧势力，所以有病业出现时，同修之间就说这是旧势力在钻你有人心的空子。我觉得应该这样想，旧势力不存在，没有迫害，大法弟子与其他任何生命都没关系，我们都是创世主的弟子，我们就归师父管，情况就不一样，他就不敢迫害你。三，做3件事一忙，有时就顾此失彼，耽误了学法， 练功发正念的时间，项目上很忙的时候，为了赶出一批东西，有的东西需要五六道工序才能完成，需要很长时间，有时觉得很累就睡一会儿，还是求安逸，结果学法练功或发正念的时间就错过了。邪恶被销毁的少，就等于滋养了邪魔，邪魔就以各种病业的方式迫害自己。正法已经到了最后，时间不多了，我要利用好这宝贵的时间，提高心性，正确对待各种磨难，在法上悟，正念闯关，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整体配合中升华，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7日。我是1999年1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还不清楚大法怎么修的时候，中共的干扰迫害就发生了，但大法的玄奥超长已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从小体弱多病，久治不愈的皮肤病、肺结核、胃病、妇科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在短短的接触大法的日子里全部都不翼而飞了，身体无病一身轻。第一部分，正信师父和大法。2010年到2011年，我们乡里的同修陆续被绑架到洗脑班。我记得何时同修被绑架时的情况上网曝光恶人恶行，又得组织同修们去洗脑班附近发正念，还得劝说家属去洗脑班了解同修在里面的情况，把同修要回家。有的家属配合，有的不配合，自己在做事中忙得够呛，没有意识到这里有自己该修的。当别的同修打听啥原因发生的绑架时，我就说某某禁锢挣钱不做大法的事，谁谁还是有漏，要不怎么会被迫害，挑同修的毛病。后来悟到这都是在帮邪恶迫害同修。一年的时间我才意识到问题出现了，有自己该修的，和外地同修切磋才扭转过来这个观念。大法弟子应该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互相包容，看同修的优点。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管，都在法中归正。师父在精进要旨如何辅导中说，一个修炼的人怎能无过呢？师父都允许有过，只有邪恶钻大法弟子的漏迫害。在正法中就得用正念看问题，帮师父。在这一年中，邪恶也想把我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当时 A 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在我这的表现就是邪恶因素激烈在我脑中强加迫害我的思想念头，尤其在我打印真相资料的时候更疯狂地让我承认他们。我就在思想中嘲笑他们，你说了算吗？你说了又不算，都是大法师父说了算，大法师父没给我安排迫害，我就相信大法制约一切。他们还疯狂地没完没了地在我思想中打坏念头，我就正告他们，我就正信大法师父，正信大法，我就把我自己身心都交给大法了。然后走到院子，把院门打开，把屋的门都打开，在屋里继续有条不紊地打印资料，邪恶因素一下就全消停了，我的脑子一下就清静了，什么坏念头都没了。但请同修们不要效仿，我这只是在极限情况下的做法，平时还是应该理智清醒，排除不必要的干扰。这时 A 同修被放出来了，正好来我家串门，在我身后睁着大大的眼睛惊呆地看着我。我就把我刚才怎么修自己的过程体会与他交流，共同提高。第二部分，在帮同修中修自己。一天晚饭前接到同修电话，说邻村同修大姐已吐了好多血，让我赶紧过去。等我赶到时，同修们也都陆续赶到了。
我们先给同修大姐发了半小时正念后，经商量，大家一致同意让我把同修大姐接到我家，因我家是练功殿，正念场强。第二天，同修们很快形成整体，白天集体学法，到了整点共同发正念，晚上集体练功。我把握住自己，就向内修，不向外看，就按法对我的标准要求修自己。第一天发正念时，我就在思想中跟同修大姐另外空间的债主讲真相劝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救度众生正实法的使命，请你退出吧，别要账了，他修成了会给你福报，他不能给你的大法师父都能给你。这样发了一天正念后，同修大姐还是吐血。等第二天发正念时，我就严肃地正念清除干扰迫害同修大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绝不允许邪恶肆无忌惮地迫害同修。同修大姐正念很足，多难受也和我们坚持学法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再加上我们整体同修的无私付出，同修大姐渐渐地吐血止住了，等第三天就彻底好了。大法再一次让我们见证了他的神奇。第三部分，整体配合，整体提高。最近我们临湘一位女同修 B 闯过了生死关，同时也让众生见证了大法起死回生的神奇。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时间是还没吃早饭的时候，我们有三位同修在场，还有 B 同修的丈夫，他未修炼但很支持大法，及其姐姐侄媳妇儿，他姐姐近几日才彻底明白了大法真相。开始 B 同修躺在床上和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就念不出声了，只是直直地睁着两只眼睛，面部也没表情了，而且在慢慢地变僵。他姐姐叫着 B 同修的名字说，你没事，你有李洪志师父保护你救你呢，以前我不相信，现在我真心相信大法好了，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说话。这时 B 同修微微地点了点头，说完就大声地发自内心地和我们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他侄媳妇儿也一直和我们念。我不时地在毕同修耳边提醒，我们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归师父管，归大法管，不归三界管。后来毕同修就出现人要离世时的假象状态，大张着嘴，舌头弯着，半天一口气。这时进来一位60岁左右的老头，看看毕同修就出去了。后来得知他是村里主持丧事的。毕的嫂子同修来了，把我叫到一边，小声地对我说，他们在老宅操持后事呢，指常人在准备人死后的事项。我说，没事，谁说了都不算，咱师父说了算。等我们回到毕同修身边时，他已没有了反应，任凭怎么叫他，摸他的脸手，都没有任何的知觉。我们一直求师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一直立掌发着正念。慢慢的，毕同修有了点反应，让他动动眼，他也能微微的动动。直到他娘家哥哥赶到，呼唤他的名字，他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我提着的心一下落了地，终于好了，没事了。大法再一次展现了他的神奇。毕同修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都陆续赶来看望，毕同修为了让亲朋们都放心，坐起来吃了一大碗热面汤，又说又笑地告诉亲朋，我没事了，我又回来了，没事了，我有师父，我有师父呢。有的众生也是赞不绝口，还是大法神奇，大法弟子跟平常人是不一样，刚才还那样，现在没事了，还吃一大碗面，没见过，没见过。过后毕同修跟我们谈体会时说，那一刻他连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的力气都没了，别人说什么都知道，他清楚自己不行了，但思维清晰，一点不乱，就像来去有师父安排，我是来救众生的，这样走了就毁众生了，就又回来了。 通过这件事，同修们也都有所提高。嫂子同修说，我不知道别人，这回我是真信师父了。我自己也找到了根本执着恐惧心。还有我们整体在一遍一遍起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亲身体悟到的大法赐予众生的那种殊胜美好，和众生无限敬仰法，从而想同化法势不可挡的那种气势，真是用语言无法形容。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蒋真相遇到了警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5日。蒋真相救人助师正法是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其中一件。我和同修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在前年夏天的一天，学完法，我和二位同修出去讲真相。我们来到了大河边上的风景区，遇到有缘人就讲，边走边讲。当走到一条小道上时，走过来一位年纪不到50岁的男子，于是我就和他搭话。我说，你好兄弟，锻炼身体呀。他说，溜达溜达。我说，遇到就是缘分，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保平安。他说，法轮功啊。我说，是啊，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是修真善人的，让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在学这个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身体原来一身病，修炼20多年了没有病，快70岁了，身体一身轻。他说，那么好，你们就在家练呗，出来讲什么呀，把你们抓起来在里边多遭罪呀。我说，我们都受益了，不出来告诉别人多自私呀。再说现在社会人的道德没有底线了，大法师父是来传法度人的，我们出来讲也是助师正法救人呐。他说，我是警察，我要把证件拿出来，我就把你们抓了。我当时没有动心，就想救他。师父在红银怕傻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我就对他说，你不能那样做，那样做就遭报应了。他说，遭什么报应？我说，你没看到郑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他们呢？表面上他们是因贪腐，实际上是迫害大法弟子遭报应了。他说，你们走吧，别讲了。我说，兄弟，你明白真相会有福报的，再见。再一次是前年秋天的一天，我和同修 C 姐、D 姐出去给常人讲真相。我和 D 姐在热闹街路南讲，C 姐自己在路北的商场的台阶上给一位青年小伙子讲真相。我和 D 姐讲几个后就去找 C 姐，就听小伙子说，你们快走吧，一会儿我们的头来了，你们就走不了了。原来他是警察。 C 姐说，小伙子，你记住了，你会有美好的未来的。第三次是去年夏天的一天，我和 D 姐出去讲真相救人，我们顶着烈日走街串巷，遇到有缘人就讲。当我们走到一个菜市场头时，看到一位光头男子一直瞅我们。我说，弟姐，那个男的是有缘人吧？他怎么老瞅咱们？于是我们就走过去。弟姐说，给你一个护身符要不要？他接过去了。我说，兄弟你好，遇到就是缘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保平安。他说，法轮功啊，我知道，我看过资料，法轮功好，你们就在家练呗，干嘛出来讲啊。我说，我们受益了，我们知道，老百姓不知道啊。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弟子，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他们是栽赃陷害大法弟子，把好人抓起来，
用各种酷刑迫害。他说，你们出来讲不就是冒尖吗？冒尖就消呗。我是便衣警察，像我这样的很多，你们要注意安全。我说，谢谢老弟，祝你一生平安，有福报，再见。这三次遇到的警察，我们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地离开。随着大法真相的传播，使公检法的部分公务员明白了真相，他们低调地悄无声息地保护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明白了修炼者的善良，他们不再麻木冷漠地执行迫害政策，他们开始理智智慧地选择将功补过，保护自己有个美好的未来。如果公检法人员都能这样明白真相，多好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